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4月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王教授，欢迎王教授。
你好，主持人，这个小南，永琼好。
你好。另外一位是我们著名的顾云琼博士，百万经济网红，欢迎顾博士。
主持人好，教授好，大家好。
好像顾博士是在旅途之中啊，非常感谢。
对的，也不是旅途，正在上海的。
是啊，我刚刚从上海回来。我们俩在空中错过。
可能信号不太好，就是现在外面天气挺热的，你回去的时候应该是还是冷的时候，现在马上要掉到30度。
哇。我回去那两天正好赶上一个寒流，所以还挺冷的。
对，今天应该是28、29、30这个温度上。
对，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话题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关税大战，这个川大总统这个上台以后。这个四面出击啊，拳打脚踢，推动了各项这个改革方案。那么这次这个关税大战呢，是应该说它各项举措中间可能是影响最大的。这个世界各国也都是被搅动进来，大有这个感觉，这是天下大乱之势啊，是能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咱们不知道。这两位嘉宾一会儿都会给这个观众提供他们的宝贵意见。我想问王教授和顾博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发动这个关税，就是要大幅度提高关税，的初衷好像是说要把美国的制造业拉回来，因为说你这个东西在国外制造了，利用国外的这个便宜的廉价劳动力，然后再返销到美国来，不管是美国企业还是世界其他各国的企业，那么现在我把关税给你加上去，就是你要到我这儿来卖东西，你东西会比较贵，所以呢，你最好就直接到我们美国境内来开厂设厂，你把这个厂开到海外去的，把产品生产线这个 outsourcing 到海外去的美国公司，你们也不得把它拉回来。这个美国制造业拉回到美国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关税解决？王教授，你的意见呢？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这个，首先呢，川普的他的这个最基本的他的这个第二川这个川版这个 2.0 执政的最基本的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嗯，
美国要伟大，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呢，要让美国的当初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东西，就是让它的制造业要重新从流向海外，要逐步的话呢吸引回来。所以他一定要创造一个环境来使得的话呢，这个美国本土产生一个更大的吸引外流的这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这些产业回归。这个要回归的时候呢，第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既然说是跑到了境外去生产，那你的产品，我美国是最大的销售国，全世界最大的销售国。 你这个到了生产这个成本低的地方去了，你都转业走了，转移出去了，我怎么压你回来啊？我就是说我你生产的东西我不买你的，我给你增加关税，你在外边是吧，你有很高的关税，你的话呢销售不了，你进入不了这个东西的话呢，使得你不得不放弃你在那个地方尽管是廉价的这个生产力，但是你也赚不到钱啊，因为最大量的这种消费是在我这儿啊，所以的话呢，我通过这创造一种这样的一个关税壁垒，来迫使流出去的东西呢回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而且的话呢，从这个比较优势，这个啊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哪儿有优势往哪儿去，是不是？那个你这边呢，这个弄了一个很大的关税壁垒。啊，你在境外你生产尽管成本降低，但是一卖你的产品是进入美国的话呢，你的优势没了，因为增加了关税以后啊恐怕就不行了。所以呢，川普现在你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对所有的国家宣战，那是关税战，但实际上呢目前除了几个国家啊，一个是中国，再一个就是加拿大，当然加拿大是虚晃一枪啊，表示我要跟你对着干。其他国家呢，都是见风使舵，基本上还没有啊，就是没有像中国啊这么样啊，这个说我跟你对着干啊。这个川普又马上回应了，你跟我对战可以啊。你看着吧，我会给你再涨50%，你现在是54%，再涨50%，那就是确实够更干什么。所以我说从这个另外一个呢，由于这个贸易战啊，这个叫关税战呢，造成美国的股市大跌啊，美国的股市大跌以后呢，这股市一出问题，这个债券呢，国债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就马上上扬，是吧？这样的话呢，降低了美国举债这个利息支出。它因为你把这个股市的这个收益率降低了，国债的这个债市的这个资金是吧？这个充盈了以后啊，这个使得美国能够那从这个。啊，在这个用比较再举债的时候，它的利息不至于那么高了。这样的话呢，又可以导致他用这个省下来的钱呢，把这个国内的所得税降低，是吧？让老百姓呢能够得到一些实惠啊。同时的话呢，又可以的话呢，加快给美联储施压。使得美联储的话呢加快降息，加快了降息以后呢，就可以把外流的资金再回抓回到国内，使得他在国内的投资又有了一个资金的优势。所以呢，从这一套这些东西啊，都是连环扣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人就有疑虑，因为现在美国由于它这个产业外流，随着因为你这个研发和生产是紧密相关的，它这个生产一外流，研发要在它生产基地就近进行研发，所以的研发一些科研人员也跟着外流，所以它要想把美国弄强大，它一定要想办法把生产拉回来，把科研研发开发新产品也拉回来。所以在这些方面呢，这个我觉得他这一套啊，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已经劳动力市场这么高了，这么高的成本，如果是把这个生产制造业全都拉回来以后啊，它的生产能够经得住这么高的劳动力价格，这样的成本吗？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东西呢，也随着刚才我说的 让老百姓口里荷包里增加了钱，来使得的话呢，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矛盾呢、一些问题呢加以抵消。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们得看看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刚开始，是吧？所以的话呢，先让子弹再飞一阵儿，我是这么看。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顾博士有什么看法？
您的，因为许宗明什么都。
对，我刚刚听了那个教授说的，这个基本上都说到了。可能有一点就是再强调一下，好像现在反抗的最厉害的也就是中国了。除了中国，好像别的人也没反抗了。就是仔细说，就是跟美国有大贸易，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从中。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可以帮美国减少这个逆差的这个国家，应该现在数过来还在反抗的应该只有中国，而且好像反抗的还比较厉害，因为又宣布了反制，然后好像今天早上特朗普还是昨天晚上特朗普说了，他说这个如果你还保持反制的话，我会再给你增加多少多少，然后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接近于100%了，如果没算错的话。那么这个接近100%，那实际上就是可能就这个超市里东西会涨一涨，然后中国过来的这些经销商都倒闭。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或者说几个客户，他们也开始以前都是在国内修厂，居然还有一些人现在联系我说想在美国修个什么保健品厂啊，修个什么厂来着，在这里造东西，这也是我看见的新情况，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那顾博士，你这个第一手资料证明了川普的这个高关税的这个措施，好像在确实在推动一些人要到美国来开厂，以避免这个关税。刚才你提这个中国好像是唯一这个在和美国有巨大贸易关系的国家中间仍然在强烈反抗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吧？王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加拿大好像也是虚晃一枪，就是中国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就是反加34%还是多少。那川普也发了这个推特说，你就是8号几点之前你如果不撤回去，我们再给你加10%的，
好像又是50，再加50。
所以呢，那我在想中国的对抗呢，因为是中国它有这个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因为美中关系啊，贸易关系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如果中国真的把美国中国产品全都这个用高关税排斥在外，那你临时要找一个其他的什么国家来替代还很难，我觉得，因为中国的制造力确实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嘛。美国生产的东西虽然现在有一些不挂中国牌子了，但实际上什么越南啊、柬埔寨啊这些缅甸啊什么孟加拉，很多还是源自于中国了的，这个背后还是中国资本。所以这个两国如果真的要对抗打起来，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老百姓消费者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说刚才王教授提到了，顾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可能物价会上涨。你比如说大宗物件啊，汽车啊，这些这个进口车马上就会那德国来的，或者这个包括很多美国就底特律三大的，它这个很多部件也是海外来的，包括中国也生产一些部件。所以这些这个最后是什么结果，现在确实很难预料。但是我刚才的问题呢是说，就是说制造业回到美国这件事儿，它从美国的具体情况看可能不可能实现。咱们再问的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存在不存在像中国那样庞大的普遍的高中毕业或者是中专毕业，甚至现在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的这种 庞大的劳动生产力，他可以去做生产线上的工作，哪怕是去拧螺丝。美国的年轻人现在你让他去拧螺丝，他愿不愿意去拧？反正我看看我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可能都
不会。我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建设在某一个前提条件下的，就是说那时候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工厂，包括现在越南也进来，但是好像表现不是那么好，就是取代中国。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你也知道造衣服啊，造这种密集性的啊，是的确需要很多东西，就是一是需要这些吃苦吃这叫什么任劳任怨的工人，对不对？现在是美国人不愿意做了，这是一点。不光是这个吃苦这个怨劳的人，而且他还需要一个大的场地。你知道大的场地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就是愿意给你建厂，然后建什么，就是这个资金收费就比较低。你理解我的意思啊？然后愿意接受这种污染啊，因为你也知道造袜子啊，造半导体啊，造这种东西，实际上污染这种东西都很严重的，而且消耗大量的这个资源，对吧？因为中国其实还是很多矿产啊什么之类都有，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点。但是呢，我们还要意识到另外一点，就是资本家他是不断的在寻求降低这个成本，对吧？现在中国已经很贵了，高官他的工资可能不比美国的低了，对不对？普通的像我朋友在这个上海外企工作，一个月也要3万到5万，都是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个高企的，就是这个外企的正常员工的，就是10年20年工作经验的这个，对吧？那你3万5万的话，其实跟硅谷啊，你说跟那个纽约这边的一些大公司的中间的高管，甚至比波音公司，你也知道我们在西雅图，波音公司的平均工资好像是8万一年吧，对吧？你就算算成这么出一个什么，也是在上海不够吸引人了，对吧？所以说从技术上面我们还得意识到，很多也在不断的引进一个很重要的，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是我们在搞机器人，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对吧？比如说你的小孩可能他就不愿意去做流水线的工作，但是你把这个工作改成一下，哎，他帮这个机器人维护或者什么指挥机器人去干活，或者机器人发现什么问题，他去我们叫做 debug， 就是找一下问题啊，那肯定他们愿意去，因为你有可能就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把这个机器人送到什么地方去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想说的是，可能随着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啊，这个普通人的作用是越来越小。包括我这次回上海，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你想赚点钱，可能以前大家想的这个什么铁人三项，什么出去开出租啊，送外卖啊，是不是啊？现在其实都不行了，都赚不到什么钱了。一是赚不到钱，一是为什么？它中间很多流程都被这个高科技，也不叫高科技了，就是被电脑这个优化掉了。一些认为我们认为人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发现，好像机器也能做，对不对？我有一个同学想跟我说开一个什么自助茶馆，最后他一看，哦，要打扫卫生，他就往后退了。但是如果你想，如果有机器人打扫卫生的话，那是不是那人彻底不需要了，对吧？我就补充一点，他说广告时间。
好的，谢谢。我们到了广告时间，然后听完广告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4月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顾应雄博士和王恒涛教授。顾博士人在旅途之中。这个信号不一定好，所以如果万一我们失去联系，大家也请原谅。刚才顾博士提到了，就是说高科技包括 AI 机器人啊，这些可能会逐渐取代劳动力。那么如果这个事真的发生了，那么川普总统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的解决美国就业问题的这个初衷是不是就好像不太相关了，是吧？那么拉回来就是机器人在做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就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规律，它在中国生产、越南生产还是在美国生产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不需要所谓的廉价的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以前中国的优势就是有大量的听话的便宜的这些工人，不管是你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有一大批工人，对不对？这些工人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机器人。如果这个机器人，你不光看波士顿动力啊，你可能没看国内那个宇树，他这次我去 Vegas 参加什么 CES， 也看见宇树的机器人啊，机器狗啊，基本上进展的也非常的不错。
宇树的机器人不是在春晚上跳那个是吧？跳扭秧歌的吗？
啊，对的。但是实际的操作当然会比这个更灵活了。你想想，这些机器人最先取代的什么都可以，基本上门卫、警察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警察当然不对，警察是暴力工具呢，很难取代。但是像门卫啊，很多都可以取代。包括还记得前不久在武汉。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热门的就是那个自行车，不是出租车，
公共汽车，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
吧，对对对，那个搞到最后火，后来停下来也是因为大家抱怨把工作给搞没了，对不对？你想想，如果我们把中国还定义成一个劳动力比较便宜啊，这个好的这个资源地方，这已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已经不是那么真实了。
我是这么想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回归产业回归应该不是在原来水平上的那种回归，应该是一种上升版的回归，因为他再回到原始那种，比如锻造的这个钢铁业啊，以钢铁业为这什么。还靠着什么劳动力什么锻造，然后就是抡大锤，那就不可能了，是吧？他会用这个，当然就是说，在美国，他要体现这种高科技的来引领这些东西的回归，增加了很多高科技成分，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劳动力和人力啊。所以我的想法的话呢，它有很高的高科技的含量。同时的话呢，也不排除啊对这个人员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的话呢，他应该不是在原来那个层次上的回归啊，我的这个想法，因为美国他这个既然回来了，他就要考虑怎么样提高他的这个科技水平，这个水平啊，让他增加他的效率，这叫比较优势的。他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啊，当然不可能完全用这个机械力来代替人力， 啊，那样的话呢也不行。所以我想呢，这个总是会有办法，在这个绝对不是原来的重复的那种啊，在原来那个水平上的回归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川普这个对外开宣战以后啊，已经我看着报道啊，昨天截止到昨天晚上报道，就是美国的已经接到了50多个国家表示要过来跟美国来洽谈，怎么样在关税上那这个做这个包括日本啊，还有这些都要过来沟通，50多个国家。那么这么多国家是吧，不是说我跟你吵架，我是来跟你商量咱们怎么解决。所以这里边解决，我想啊，这川普这一次这个针对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中国，而且跟你谈的对象似乎都不包括中国。所以这样一弄的话呢，你比如吧，我讲的越南在越南投资的中国企业不少，挂越南的羊头卖中国的狗肉，就是说这种洗这个啊原产地这个洗地的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那么他到美国来谈什么？我的想法，这50个国家如果只要是跟中国啊在这个啊在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很多的情况下，那么避免中国利用这些平台来洗原产地，这应该是一个咱的一个重要内容啊。所以这一次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关税战啊，这 Trump 你看着他想是打的这个全面出击，但实际上呢，他的全都是瞄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的话呢，还是不要意气用事，还是要平心静气下来想办法来谈，但实际上人家不跟你谈，现在关键是这个问题。
嗯，那么现在我就是说，假设如果制造业能回来一部分，当然对美国经济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产品啊，可能回来是比较困难。哪怕是用这个 AI 用机器人来生产，我觉得都暂时啊短时间内很难取代一些国外的生产基地。比如像苹果这样的在中国大量的设厂，大量的这个基本上这个主要的生产基地就是在中国。它含有一定的科技含量，那么拿到美国来以后，其实在上一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事，当时也是这个想过是不是苹果要回来。我记得当时 Cook 这个就是川普的不这个苹果的 CEO 就说过，说这个我们拿回美国很难做，就是那我或者我苹果就价格翻一倍，或者就是我们的效率啊产品质量都会可能有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这要今天要更新一个什么东西，技术上做一个改动，一个电话打到中国，中国的经理可以连夜把这个工程技术人员招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设计给改了怎么样，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样品就出来。他说这个在美国是根本做不到的，你的生产周期会很长，你下班以后你也不可能再打电话把工人叫回来。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包括刚才顾教授提到的这种环境保护啊这种劳工的保护，那就是说中国确实它宽松很多。换句话说，美国人享受的很多福利呢，这种物廉价美的福利呢，是建筑在中国劳动者的这个一些牺牲上，就是说我们勤劳，我们这个是吧，加班没有加班费或者是怎么样。
对，我来补充一点啊，就是看一下现在高科技行业已经产生的变化。
这个我先快速的说，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就是因为读计算机专业的年轻人太多，现在计算机专业是很难找到工作，
嗯，
就是很难找到，至少很难找到以前那种什么一毕业二三十万美元，什么股票天天涨的这种工作了，好吧？然后特朗普做的一些东西啊，当然了，可能有人听到我说的会来骂我啊，但是。我们就谈一下现在在发生什么，就是说特朗普他不是搞了这些政策了，限制了一些什么 H1B 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首先有一个我补充一下，你可能不知道，你看看小红书上就反映了很多，就是高科技现在几个大公司，亚马逊、谷歌、 Meta 可能包括微软，都不能够给年轻人做那种工作签证，在做普通的那种申请绿卡的那个流程了，就是以前申请绿卡，对 H1B， 然后你来工作，然后你不是还可以有一个叫 Perm， 然后你要什么打广告，然后给你办绿卡3到5年，对不对？现在这个基本上都停掉了。你看小红书上，据我所知的，谷歌是停掉了，然后亚马逊的话，说有一些人能做，但必须是高级别的人。你知道吗？他就限定了一个范围。那么有人说这有什么好处？大家都没工作。但实际上你看，现在虽然贴出来的工作比较少，但是上面广告上都直接说了，只能要美国公民或者绿卡。
嗯，
就是他已经让外国人，这些年轻人来在读计算机的这一行呢，年轻人进来了基本上就很难了，就基本上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你孩子想去做一个高科技，对不对？那么现在可能反而机会比以前多，因为最任劳任怨，最愿意刷题，最愿意做这些这个很多面试准备的这种印度人，因为里面是85%以上的印度人，15%左右的华人跟其他国家的，就是程序员 H1B 的这样的人，那么基本上，你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就会看见他们的慢慢的变少，然后被堵住，然后大家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的话，你要再去找计算机的话，可能会容易一点，就补充一下。
嗯，那顾博士，我顺便问你一下，就是说公司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公司其实仍然是需要人的，当然需要的比以前少，
对，人比以前少，
要美国公民或者绿卡。
对，然后因为他再去招 H1B 的话，一是不能够给别人办绿卡，现在几个高科技公司的年轻人们，尤其是以前你可能不知道，前几年他哪怕是工作签证，他也想跳槽赚更多的钱，
对，
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离开在中国这些产业想到美国来，这边呢不接盘了，包括这些业内的一些人才，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这边也不接，在别人在国外的一些生产方面的，比如比较不错的一些搞计算机的，什么这边也不接纳了。但是反过来，我是这么想啊。那天我看，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中国商务部为了应对跟美国这个关税战，专门召集了在华的美国企业20多家座谈，那么就列了一些企业的名字。我看呢，因为我当初是在这个中国美国商会的这个他的执行委员会做了10年的这个委员，所以我对在中国的美国的这个企业很了解。那时的企业绝不仅仅是20多家，200多家都不止。那么现在的话呢，能收到一起的也就20多家，我觉着就迁出中国的企业蛮多的了，美国企业，这是我讲的。
嗯，
中国美国商会的这个前任主席，是也是一个律师，大概是1年半以前到这边来开会，专门到我家来跟我讲，说现在是真是 撤出去的企业，美国企业非常多，就是说它的经营环境很糟糕。
这是跟中国的这个经营环境啊是有关系，是吧？
对，
这个跟川普没啥关系。这个刚才讲到，顾博士讲到，就是说这个用人的事儿，现在就海外的，就是外国人基本上不用，留学生留下来的，这印度人啊、中国人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我想还是跟确实可能跟 AI 有一定关系，就是很多基本的简单的编程啊，它可以用这个 AI 来编了。如果企业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员，美国市场不能满足的话，我想他们还是会继续招收这些 H1B 的人。现在我觉得里面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他需要少量的，或者比以前少很多。那这个时候他就说，美国市场的拿美国绿卡和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说，我那其他的人我就先不要了。正好又赶上川普这样一个这个出任总统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可能在这个川普内阁的移民局给这个发 H1B 的这些签证也可能会本来就不积极，现在更可能会这个卡你一下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说公司他也想避免这些麻烦吧。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4月7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教授王恒涛王教授和顾银琼博士。那么顾博士现在好像暂时调到线下了，因为他人在中国，信号连接有时候不是太好。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政策会不会把美国制造业拉回到美国。那么下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嘉宾的，就是这个如果关税真的加得很高，那么进来的产品就是成本就高了嘛。美国消费者，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最关心的事，就是说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物价大涨暴涨。
我想呢，这个目前已经看出来了，物价会涨，因为这个东西你整个东西都贵了嘛。由于你加征关税以后，这个是物价的肯定会，所以的话呢，刚才讲了，就是说川普可能会从其他方向，这个会增加，第一个 他这个举债的这个利息降低，说政府的收入会加大，他可能会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老百姓，
嗯，
来呢抵消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物价这个上涨的这个冲淡这个影响，应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举措，
嗯。
包括现在政府在大力的通过这个改革，大量的削减政府的这个人员啊，这个会节省很大的政府开支，所以的话呢，这一方面呢也会节省到很不少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预算的经费。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贸易战这两天对这个金融市场的冲击非常大，很多人在担心了。我想，华尔街的最大担心可能就是，就是说，贸易战可能会，或者这个关税战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进入一次衰退甚至萧条。那这是股市最担心的事。那么，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王教授，你觉得这个会对美国中期选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已经听到不少人在抱怨这个事儿，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啊，他不太了解这些情况的时候啊，他更多的是看我的生活成本有没有变化。
对，
就是眼前利益嘛。
眼前利益，这些东西都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考量。
对。老百姓关心的就是最实际的，是吧？
哎，这些东西呢，就会有人想，哎呦啊，怎么会闹得这样？
嗯，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中期选举之前，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看到，有这个希望，才会来影响民意的回转，否则的话呢？
嗯，
好多支持川普的人都在怀疑我当初这个票投的对不对，一下闹这么大乱子啊。
对，
好多人真的在谈这个，
已经很多人的钱包已经受到影响了，股票已经跌了很多了，是吧？
啊，是是是。
所以如果将来物价再暴涨的话，那我想可能会不满的人会增加，那这个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表现。其实共和党内部已经有很多人也看到这一点，
对对对，
在警告这件事，但是似乎这个川普本人似乎对这个事儿好像他还是信心满满，我看他仍然在坚持，就是说这个关税是很有必要，会这个还是会这个给美国带来好处。但是这个好处我感觉啊，如果真的有好处啊，这个可能也不是短期内会显现出来的。他要通过这个关税迫使美国制造业回归，这是一个比较漫长，这恐怕没有几年的时间，也许在川普总统快要到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但那个时候可能民众或者选民已经被其他眼前利益弄得非常不满了，就是说，哎呀，不行了，这个民主党要下台了，要改成这个民主党了，啊，这个共和党要下台，改成民主党。所以，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战啊，如果搞不好，我觉得可能会从反面帮助民主党卷土重来，
有这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一定要有一种止损的措施，啊，
是的。
没有止损措施，老百姓见不到实惠的话，就会把这种选民的这个情绪翻转过来啊。
对，另外我还看到有评论说，就是说这个关税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一个关税壁垒，你没有建立的时候，你自由贸易大家都这样，那就都这样。如果你一旦建立了，这个系统一旦树立起来了，或者这个墙一旦把它造起来了，说你要再把它 不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它因为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利益。我不知道王教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假设川普现在把这个高关税给竖起来，那么三年多以后就算换了总统，是不是要拆除这个关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还是就是说一纸文件我就说啊，现在关税降低了，那全世界都跟着你降低吗？
我
那么受到高关税保护的这些产业他会不满。
因为什么呢？从关税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过渡性，它不可能是长期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它这个关税保护的是什么？关税是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所谓的民主产业，好多人就躺在这种被保护的情况下呢，就不去创新，不去竞争了。可是美国绝对不是这样一个经济环境，它是一个以竞争为动力的这么样一个地方，所以的话呢，关税不可能长期的在存在，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我制造一个压力，产生一个吸引你回潮，一旦回来，它一定要放开，放开了以后才能鼓励竞争，否则的话，你这个，我记得里根主义他提出的一点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这个产业环境，这是里根这个经济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反对高关税，啊，所以的话呢，我认为这个高关税只能是一个短期的强心针，它不能长期总打。总打这美国的竞争性产业的这种活力就没了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不可能长期。
那这个过渡最起码也得有个几年吧，否则它达不到效力，是吧？如果光几个月人家说几个月你就撤销了，那我就在外面等几个月吧，我也不往回搬了。
应该是这样子，至少有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是一年都够呛啊。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太长了，太长了以后啊，就不是美国了。
嗯，是的，就是其实中国的就是美国的很多产业啊，其实就在川普发动这个关税大战之前，其实也是靠这个贸易保护才能生存下来。你比如像这个汽车产业啊，就特别是电车产业，那美国电车嘛，就特斯拉是龙头了。那如果没有这个贸易保护，比如说就让中国来开厂，你上了全世界各国都来开厂，那中国确实它的电车，它很快就会把特斯拉给击垮的。
嗯。
它这个价格也低，它内部设计装潢都是各方面它确实要比特斯拉档次高很多。特斯拉是比较简单，但是特斯拉的它的强处是它的电池电机，它这些方面它比较过硬一些。但是消费者他有的时候他宁愿选一个便宜的嘛，是吧？如果我买你一辆特斯拉，我可以买两辆。这个未来呢，那我去先买一辆未来开着吧，看着又很好很 fancy， 里面又是冰箱又是电视的，这个又是按摩椅的，是啥都有。这个所以这些产业呢，就是美国已经有很多产业实际上是靠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这次关税这个如果一涨，那就是说可能会不会出现王教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些企业他觉得，哎，我现在反正有关税保护着，外面进不来，他就会不会躺在这个保护网上，就是说他的那种竞争性，他的这种创新力会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是这样的哈，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那么中国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这也是他这种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啊，它的长度要跟那个有关系。所以有人，川普之所以这么淡定， 其中就是他估计他的一个预判就是什么呢，认为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由于高关税所以产生一个他叫 disastrous 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他的经济会全面崩塌，这是他们的一个预判。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毕竟是尽管经过了这么多年所谓的拉动内需，但仍然内需由于这几年百姓的这个口袋里钱少了，大家不怎么消费了啊，中国人更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把钱存起来，预备将来不需之用，不时之需啊。所以现在呢，中国基本不消费，内需很难拉动。在这种情况下，又受到了一种高关税，中国的产品推销不出去在外边。在中国的话呢，这经济啊会很糟糕，而且本来它的经济就最近这几年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它到底能不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川普这个设计这个东西的主要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国啊，其他的都不是他的主要对象。那
因为中美之间这个就是贸易逆差应该说是中美之间最大嘛。
对，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而而中国呢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货物进口来源地。
对，
中国经济，王教授你刚才说的，中国经济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在赚的这些美元基本上是从美国市场，整个欧盟市场的消费力抵不上一个，加起来抵不上一个美国。
是，他如果就是这个彻底的脱完全是脱钩了以后啊，这中国的经济会很糟很糟的，再加上这种就是过去你还有小股油的这种出口，现在都给你全部堵死。你再他不是说你再弄再增加50%，现在已经是增加到54%还是57%了。如果再增加50%，那就变成
54%。如果再加50%，就104%。
104%了，超过了100%的关税了。
104%的结果就是说，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他就不会再出口了，他也不接单了。就是说你等于我接了单，我要赔啊。
没错，
我本来就是比如说20块钱20%的利润，然后你加了30%，再加50%，就弄的，那我做的越多，赔的越多。
没错，
那不接单的结果就是说，他工厂生产线就要停下来。
没错，那这就是说。耐力的较劲，看谁能够坚持多久，也就是中国你什么时间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崩盘，这就是川普他的自信。
川普对，可能也是他在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势做了研判之后，所以他这么显得这么有底气，或者说用中国的话，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么狂妄，就是说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反正就是他好像就是吃定了中国最后会跟他妥协。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你说，
那我也读到了，
比美国比中国撑得长，所以他有底气。
对，
在我绷不住之前，你已经垮两三遍了。
因为消费和生产毕竟是不同的，生产者呢，他的生活来源，他的订单是吧，他的就业，这些都是就是围绕着这些订单。那么消费者呢，他说那你不给我这边，我就暂时不消费吧，或者说我从其他国家买的质量差一点，稍微东西稍微贵一点也行，就是也能凑合。
中国叫以交定产，你没销了你怎么定产啊，不生产了，等于全部停盘了。
对呀、啊、
外边也不买你的东西了，中国老百姓也消费的少了，你说他那生产企业怎么样，那全部停摆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可怕的。
是，我在想如果中国的经济确实被推到一个 很危险的边缘，会不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战争，是吧？那你把这个把这个一个政府，他会想到就是说怎么样来平息民间的不满。当然第一就是当然归罪于美帝了，是吧？因为你们发动贸易战，让我们没饭吃了，让我们的产业链断掉了，让我们的订单都没有了，让我们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企业都倒闭了，停产了。那第二呢，他会想别的办法，就是来转移这个注意力，这个也是一个对对对未来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潜在危险。
对。就是人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说我走到绝路上了，我给你来一个同归于尽，我要怎么着？这中国这种，说我要临死前我要烧个垫背的这种心态的人大有人在。
对，就是说在经济上我确实搞不过你，是吧？我靠你吃饭，但是我现在你就是给我弄那么高的关税，让我没法生存的话，那我就在军事上。我来折腾一下，是吧？
打台湾这是一个可能。
对啊，这个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执政高层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潜在的危险。
目前还没看到迹象。
我想他内部讨论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事三人谈的时间也到了，感谢王教授，也感谢刚才参加我们节目的顾云琼博士，我是主持人小南，祝各位听众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晚安。
好的，谢谢王教授。
哎
，Good night。
Good night。